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之中说，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个距离他被确立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不够几个星期。他还说，宪法应该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武器，并表示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再加上他在上台之初以南巡的行动来始至贯彻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充满希望，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所作为，将中国逐渐引向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宪政与法治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向往的梦想。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说，
从宏观的来说，我们这个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它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已经走到。
童之伟话：从宏观来讲，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好多嘅成就，已经走到好前面。但系政治体制嘅改革喺80年后基本上冇乜嘢动静。这个从意义上嚟讲，中国嘅经济嘅发展与政治嘅发展不相适应嘅问题系比较严重。童之伟说，中国现在有很多经济问题，不从政治改革入手已经难以解决。他举例说，中国每年以8%至9%的速度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用于维稳等公共开支，而不是用于民生的改善。中国财政部2011年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公共安全经费为5490亿元人民币，超过当年的国防开支。他说，如果能够实行一定程度的法治和民主，维稳等公共开支会大大减少。童之伟是社会主义宪政理论的倡导者，这个理论以不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的政治地位为前提，对共产党的权力做出某些限制，并保障民权。他说，
我个人的主张就是说啊，还是在这个承认这个现实，不挑战这个他执政。
童之伟表示，他个人的主张是承认这个事实，不挑战他执政在宪法上的正当性，就是要落实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的改革空间还是很大。他说，根据现行宪法，在选举制度、限制执政党权力以及司法独立方面都有相当的改革空间。另外一位宪政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张千帆认为，以现行宪法为基础的改革是一种更为温和的改革方式，现行宪法提供了一个起点。他说，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起点是共同的去推进这个现行宪法的实施啊。当然其中
张千帆表示，他觉得起点是共同推进现行宪法实施，当然其中肯定有一些不能够令人满意的地方，甚至对宪政的阻碍，但是可以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克服，因为毕竟需要一个起点。他认为宪政应该是中国未来必经之路。他说，
没有宪政是吧，在这个任由既得利益去剥夺这个社会的。
张千帆说，因为没有宪政，任由既得利益去剥夺这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中国只会越来越走向黑暗，中国的公共政策会变得越来越不合理，在很多关系到人民的基本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方面，会进一步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会进一步导致公共利益的被剥夺。中国社会目前存在很多问题，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环境恶化、贪污腐败等等。张千帆认为，这个都是因为没有实施宪政的结果。中国还有一种宪政派认为，中国应该推行西方宪政，实施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这种看法以北京大学另外一位法学教授贺卫方为代表。不过无论是主张社会主义宪政的宪政派，还是主张西方宪政的宪政派，在2013年的新年遭遇了头一棒。2013年新年，自由派的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中国梦、宪政梦》被删改，那一次封杀后来遭到民众的抗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博智若说，
所以南方周末呢，他们就觉得这是实际上就是说把习近平的两个概念呢，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说，
博智若说，南方周末想将习近平两个概念变成一个，中国梦就是宪政梦，这个实际上是符合习近平讲话的一个理念。一方面，习近平提出要落实宪法， 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中国梦，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应该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但是他们所面临的结局，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说明官方是希望将这两个概念分开，中国梦是中国梦，不是宪政梦。五月下旬，宪政派遭遇第二次挫折。五月二十二号，《红旗文稿》杂志刊登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清的文章《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斥责宪政属于资产阶级。根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数据，此后二百家左右的中国官方媒体对宪政派发起的围剿。八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刊文批判宪政，将五月份开始的针对宪政的围剿推向高潮。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报告指出，与支持宪政者的真名真姓的署名文章不同，反宪政者的文章大多数处以假名，例如马忠诚等，似乎知道他们的观点不会被大多数人接受。华东政法大学的童子伟教授说，杨晓清以及反宪政派只是代表了很少一部分的立场，并不见得代表官方的立场，或者上边一时之间会冇睇出嚟，但系而家佢哋已经逐渐悟出嚟，就系杨晓清佢哋代表嘅人比例系相当少。而家你睇，唔系亦发表咗一啲文章嚟平衡佢哋咩？比如话人民论坛唔系发表咗七八篇文章嚟平衡佢哋嘅讲法，而另外美国嘅侨报亦发表三篇文章，包括童之伟嘅文章嚟平衡人民日报海外版嘅一啲极端嘅讲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博智若认为，宪政派在讨论中是出于弱势，他甚至说这个辩论使他不禁想起1957年中共反右运动前期的大明大放。如果说目前未清楚倒宪是否有政府背景，但是曾经表示拥护宪法的习近平在正式上台后的确抛出一系列保守甚至倒退的思想和政纲，例如三个自信、两个不能否定、七不讲等。八月份《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九号文件实际上得到习近平的授意。九号文件指出，西方宪政民主是中共统治的最大危机。2013年8月19号，习近平还发表了至今为止最左倾的讲话，呼吁复兴邓小平在80年代初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年那场运动是为了支持四项基本原则，即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以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近期中共当局还是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网络谣言运动，一些网上意见领袖被捕。九月，两高挂定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规定诽谤信息点击5000次可判刑，在中国网络上引起强烈的反弹。童志伟说，
网上的也确实有一些这个违法的言论的发表行为，他也包括坑蒙拐骗。
童志伟说，网上确实有些违法的言论发表行为，包括坑蒙拐骗，做出很多事端，确实有整治的必要。但是另一方面亦看到他们在执行过程中有很多做过头的地方，实际上是扼杀或者是限制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说，习近平的自相矛盾的讲法和做法体现了他与各派的磨合，可能是在这里平衡各派势力。但是他表示，真正的宪政不应该靠某位领导人的守恒，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公民社会。张千帆说，
我们可能不一定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更多的是
张先凡表示，可能不一定要将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领导人身上，更多的是在中国公民社会还未健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去发展公民社会，然后在社会中传播宪政的常识，希望整个社会对宪政达成基本共识，而不是依赖某一个领导人。他还说，宪政的讨论并不是坏事，他使更多的人了解宪政。华东政法大学的童之伟教授说，如果遭遇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实施宪政还有可能。他说，
如果是政治，特别是政治体制上，如果不做一些改革，它造成了比较多的经济压力。
童之伟说，如果政治体制上不做出改变造成经济压力，这种情况下改的可能性大一些。换句话说，为了经济增长的需要，非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就会进行。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不太可能会有很明显的步骤。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瓶颈，中国三十年来赖以增长的经济模式无以为继。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动改革，但是他的这种改革可能更多的是经济层面的。博子若说，
中国的所谓宪政梦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梦，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宪政梦。
博子若说，中国的宪政梦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宪政梦，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宪政梦。从争论来讲，双方的力量是不对等的。从自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讲，他们希望分两步走，第一是宪政，然后是民主。但是从官方的角度来讲，这个是行不通的。用十八大的话来讲，他们认为这个是走西方的邪路。由于习近平政府在上台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推出的一系列禁言运动，但是又一再承诺将在经济上做出改革，有些人认为中国可能会走进新威权时代。我们将在下一集为你探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如阳在华盛顿报道。